心意更新第28期，你越多花时间在一个想法和一个说法上，那件事对你就越容易，越接近形成习惯。如果你想让神的话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习惯，你就要想神话语的思想。你要去想他说的是什么，你得说出来，要思想也要说出来。当然，要是它适用于任何情况，把它行出来，这样你就能很快养成这个习惯。我们总是偏向以消极的心态和方式讲到营垒这个词，这样讲没有错。严格来说，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，营垒也可以是一个积极的、有建设性的思想模式。营垒就是我们最相信的东西，和对错没有关系。记住这一点，你自己能做决定。要是你从这个课程和别的培训中有所学习，其中有一样是最重要的，你不是受害者，你不是遗传基因的受害者，你不是家族的受害者，或是别的。也许你还没有得胜，但你不是受害者，至少神看你是这样。你可能没有看到生命中的得胜，但有一件事很肯定，你不是受害者。你现在可能不是胜利者，生活里还没看见，但你绝对是能选择的。你可以选择你的未来会是怎样，你可以选择你想什么，只要是你不肯想、不肯说的，没有人能强逼你。你看某样东西越多，你那样说话的方式就越多。所以不管你看什么，要确保那些内容是你想成为的样式。你的朋友会影响到你，你读的书会影响到你，它涉及到你所接触到的不同的事物。比如尼拓生教导了很多好东西，但是如果你读尼拓生的书，你得按他是肯扬追逐者的那部分来看，因为尼拓生懂得很多东西，他与神有着深厚的亲密关系。但他确实是，我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也不是说他没做过，但是他从来没能够真正的说清楚公义不是定罪。他的大多数教导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留心，没有很好的基于你是在基督里神的公义这个事实，你就会陷入被定罪。他非常了不起，是属神的，在监狱里领受神的启示，有很深刻的教导，他很了不起。我只是说，不是任何时候人人都能领受所有的光。你必须弄清楚你想从谁那里得到光明。有一些特定的人，有些著名的牧师在活出良好生活这方面很棒，活出良好的基督徒生活、良好的道德生活，他们在这方面很优秀，但很可能他们无法让你得医治。如果你听他们的教导，如果你一辈子在他们门下受教，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使人复活，或知道如何使人复活，因为他们不懂。另一个例子，在圣安东尼奥有一个人，讲到领导力这些领域，他非常了不起，这是很好的东西，但你不能指望让他医治你。如果你去那得到医治，多半因为是圣灵恩赐的运行，而不是信心的运作，因为他没有在这方面受到启示，至少上次我听他讲到还没被开启。有些人对这些事非常丰富，你可以去找他们，听他们说，但是要清楚，如果你听他们听多了，你讲话肯定也会跟他们很像，你会越来越像他们，甚至包括你看不到的特征，你也跟着学会，因为你会锻炼出他们那样的思维模式，你也会开始做一些他们才会做的事，这是你自己根本不会察觉的，除非你花时间观察过他们一段时间，因为心理模式会产生身体行为。 大家知道我跟过萨姆尔牧师，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尊敬他，感觉他就像属灵的父亲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尊敬他。我有很多他的 DVD， 我会定期看一些他的 DVD， 花上一个礼拜，每天晚上至少一两个小时。我干嘛这么做？不是说我没听过，我听过他说的，他讲的我全听过，我不会听到什么新的，也不是要从他的教导中学什么，我正在做的就是受他的影响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，我想确保我没有让任何东西溜走，不是在教学中，因为有些事情我会礼貌地反对他，特别是在治疗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。但是当我看他的影片时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教义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他在基督里是谁。他知道他在基督里是谁，从他说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。现在我的许多习惯都来自于他，甚至我的很多说话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和他一样。在某些时候，你可以看出这几乎是一种非特意或有意识的行为，我有意无意的就有了那种行为模式。你可以明显地察觉出来，我开始像他那样，身子向前倾，开始倚靠在讲坛上等等，有样学样。我几乎有干监性的所有信息，有一些 DVD， 在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和 DVD 机。当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会放一些这样的东西。我听过肯尼的信息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，我已经听过了，没什么惊奇，但我还是把它放上去，播放它。我同意他们所有人，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一周每天来这里，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听干监性的信息，然后在周日早上我会表现得像他一样，讲道时来回走动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觉得我需要改变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东西可以放下。是的，我意识到我想摆脱它，我不得不开始改变一些东西。我开始意识到我现在这样做是为了更好，我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，因为我变得太像他了。你听什么？你听谁？你也跟着有这些习性，你和什么朋友在一起也是一样道理。很奇妙，我去南非的时候待了差不多一个月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问我什么，我都会用那种南非口语回答，好的。我没打算这样，但经常在那地方，这些特定的词语就会开始牢牢地印在你的脑海里。有时需要小心，因为有时一种语言中的词语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同的意思，你必须小心。我开始注意到，当我在某种环境，我就会用某种口音说话，就像是当我去乌克兰和俄罗斯周围时，我注意到闲聊的时候，我会说的惟妙惟肖。特别是当你听一些东西，或者花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的时候，你就会按照这些语言方式说话，你会打破你原有的说话方式，按照这些思路潜移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选择自己要和谁在一起很重要。你一旦接受某种语言，采用了这种语言，你就采用了这种思维模式。当你采用这种思维模式时，你就会变成那样。这不是猜测，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事实。不要侥幸地以为我是属灵的，我是基督徒，它不会影响我，那是自欺欺人。你会被影响，你会被迫去倾听，你听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就会成为什么。你必须要小心，因为你会接受同样的观念，同样的道德观，以及你所看到的，所听到的一切。我注意到有些基督徒，我听到他们说了一些话，你听了不好的音乐，为什么？因为某些词出现在他们的言谈中，那只会出现在那种音乐中。这可不好，我很难与口无遮拦的人一起共事。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，30多年了，他有段时间帮我做过事，我解雇了他3次。我爱他， 只是他耗掉我两间教会，差点要了一个女人的命。我们曾经一起做工，一起去一家餐厅服侍。一个女人有纤维肌痛，还有别的病，病了很多年，想要自杀。有人听过一些见证，就请我们去。我们在餐厅就面对面的坐着聊了起来。我的朋友，我理解他想干嘛，他想要帮忙，他在讲一个妇女怎么得医治的见证。但是这个见证是他讲过了非常久才得了医治，差不多18年，他就这样一直说，一直说。有天耶稣走进这个女人的房间，治好了她，她就从轮椅上起来。这个故事结尾非常棒，但这不是那个女人要听到的。她听着听着就在桌子上哭起来，说，我撑不下去了，我等不了18年，我没办法坚持。他说，我要回家去，今晚就自杀。整个过程他讲个不停，我坐在旁边暗暗踢他，想让他闭嘴，因为我看到这些话怎样消极地影响这个女人。你得明白，任何时候你进到一个领域，有人带你进到一个领域，你有权柄，你要很小心自己说什么，不能拿这些开玩笑，不然会搞砸别人的生命。你得知道怎么讲出真理，要知道对方从神那里需要得着什么，你也要相信神会借着你倾倒出来。所以当时我不得不把他立刻叫停，跟他们说，看这里，我们要让你得医治，我们现在就要做成，不用等到周六，我们现在就行。他说，这里吗？我说，没错，就在这儿，就是现在。他问怎么做，这个病不能留，我就开始吩咐这个病离开，让他握着我的手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我就说，就是现在，所有的病都要离开，没有别的可能。我学的萨姆尔牧师模式就这样自动出来了。我说，魔鬼，我告诉你，你在欺骗这个女人，你骗了她，但她不会自杀，她的命是基督的，属于她的，她没权利自杀，你更没这个权利，你现在就离开她。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她在微笑，她说所有的疼痛都离开了。你要意识到你说话的语气和方式，一样的话用不同的语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可以就在这里慢声细语地说，你有主权，你在基督里有权柄，你在基督里有能力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他能通过这种说话得着，但因为你们有很多人长时间来一直被教导，只要神愿意，他就会去做，你不会认为这跟你有关系。所以我得站出来说，我要做的就是用我的话击中那个营垒，我得把它攻破，用我的话让它瓦解，而不是用这样的话去说，好，现在你有能力咯，我现在告诉你哦，你现在有耶稣的能力。不是这种打法，你得发射出去，我不是在大喊大叫，我不是用喉咙发出声来，我不是用嘴唇讲出来，我是从我的灵射出来。当我开口说话，我的话要击中要害。你要有特定方式投射出你的权柄、能力，这和心理学没关系，这涉及到要把灵释放出来。我的话就给了他们生命。你开口的时候和对方说，你有主权，你有主权，要去击打，不能软绵绵地说说而已，不行，这样没有效力，你要学会击中那个东西。这意味着你要很直接，要是你语调平缓，你不过在揣测。你得明白，我不是在揣测，我去过全世界，我做成了，我知道你也能做成。就因为这样，我能用我的话击打，进到你里面，这样你自然就不能拒绝，除非你很叛逆，宁肯不信。我们要能够，你得学会像军队说的军威。魔鬼都是吃软怕硬的，他能从你说话的语气、走路的姿势和你眼睛的目光知道你是谁。你可以很友善、很亲和， 我没说不行，我只是说你得意识到，任何时候你开口说话，你不是在揣测，不是说说而已，你的话进到灵界，击中那东西的命门，你的话比他们里面的更强，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更大。道成的肉身在我里面，我的话比医生的话更强，我的话告诉你，你会活，因为我的话是神的话，因为我把他的话放进嘴里，就因为这样，我能这么说，我能撤销医生的话，医生咒诅你，但我会祝福你，看出区别吗？但是你光来我这儿看我做是不够的，你要来做，你自己要领受，需要的时候自己去击打。我们继续往下讲，这里的关键是要确保我们深信的是正确健康的，无论对错，我们最深信不疑的就是我们的营垒，我们得确保我们所信的是正确健康的。现在世界上的人倾向于认为基督徒是疯狂的，因为不停地在说神的话，这是个让你知道自己走在正道上的好办法。圣经说，世界不认识耶稣，也就不认识你。要是世界认识你，说明你不在耶稣的正道上。世人打传销电话或上健身课前都能背段咒语或誓词，却说我们疯了。重复应该就是你心意更新的头等关键，要尽可能反复练习，到一个地步，把它变成一个强大的习惯。有人会说，要是这成了习惯，在习惯里还需要品格吗？是自律里面的品格塑造了习惯，只要这个习惯是常态的自律，品格会延续下去。从一开始你得约束自己去做，约束自己直到它变成一个习惯，当它成为一种习惯后，你不会失去品格，你得到品格，因为你约束自己形成了习惯，值得好好想想。下一个，专注。记住，所有这些都会放到我讲过的网站上，你可以进去看，深入研究。其实这里每一点我都能开个讲座，关于重复、专注和注意力集中，所有这些每一个都能开个讲座。我们会在这些方面有大量教导，网上和线下都会教。专注是另一个心意更新的关键，我们已经提过了，这很重要，有它才能一再重复。专注是一种专注的能力，把其他的都排除在外，任何一切，它是注意力集中的基石。当我们开办圣经学校，就是主权圣经学院，我们根据专注的重要性设计课程，让每个学生一次专注一门主题，集中学习相关信息。我们讲过这点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就是重复。我们知道借着这样做，到第三天会有知识借着启示涌现出来，一般需要三天，这就是为什么禁食一般都超过三天，通常有五天、七天、十天，除非你打算40天禁食，通常5到10天就够了，能让你领受应时的启示。前三天基本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你会来敬拜神和神花时间。要是你单单专注在这上面，每天你都能美好的与神相交，放下一切与他在一起三天，到第三天启示就会开始涌流，到第四天、第五天，直到第十天不间断的涌流，你和神的关系就会进入全新的领域，这很有益，一般是要到三天以后。很多时候头三天通常最辛苦，除非是超自然的，完全由神发起。有人会问，什么叫做神发起的？你会忽然发现就是不饿，心里想着过一会儿就去，但你还留在那里，24个小时、36个小时过去了，没错，你喝了点水，甚至喝了点别的，因为你想到的不是进食，神发起了这次进食，然后你就意识到自己已经36个小时、48个小时没吃东西了。这很奇怪，你可能会觉得这算不上进食，因为我喝了可乐或者别的，不，它还是进食，只不过神发起了， 你参与神，顺服神，进到禁食的里面，不知不觉与神一起渐入佳境。禁食的关键是你专注和神花时间，要是你看重的只是多久不吃东西，这样禁食就是白费了。你不能专注在这儿，要专注的是你和神在一起的时间，不是你多久不吃东西，对吗？你不能看着神指着表说23:05了，马上就到点了，要么就说48了，很不错了吧，很快我就会得到奖励。就是这样，专注吸收领会一门课，强过传统学校里每45到50分钟不同课程轮换，以前课上获得的信息能充分吸收，能给后续的知识提供可用信息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能够一次一周专注一门课，那么无论何时你学习第三周的课程，你已经有足够的第一周和第二周被消化吸收了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实际上会在第三周出现。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幅更大的图景，而不是我们同时教你们三件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进入这个领域，你有这份专注，能排除这段时间里一切不相干的东西。进食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进食的时候专注在具体问题，你进食的目的应该是要专注神。当你专注神，你的光就会发现，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。但你不要专注在这些，这都是附加的结果，从属天医治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。要是你生病了，当然你不该生病，但如果你病了，你要做的就是在找我为你祷告前，不管怎样我都会为你祷告，但你来之前，你要先来分辨，这是因为众收原则，还是被攻击了，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要是你能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事，比方你发现或多或少是种什么收什么，在某种意义上是长期以来饮食不当，就算是我喝可乐，我以前经常喝，我喝得太过甚至饱和，到一个点可乐都不好喝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喝够了，然后我就稍微停下，完全不喝，这样就不至于饱和。一样的道理，在你来之前，如果因为重收的关系，你可以花上几天，取决于你的问题有多严重。如果你有正确的进食，你将消除或终结大约85%的身体问题。就是通过进食，大多数情况下，进食能够让你脱离疾病。再说一遍，你得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，进食可能有害。所以你得知道问题在哪，要是你能分辨，原因是在于吃了太多错的东西，或是花太多时间在错的事上，那你就花时间进食，这能解决问题。你甚至不用找我给你祷告，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。做完这些事以后，要是你还需要帮助，请一定过来，等你来了，我不会问你有没有进食，不管谁来，我们都会给他祷告。我想说的是，进食能消除疾病，可能你来之前就没了。阿们。